来，请举手好不好？啊，有几位哈，让我们用友善的笑容，还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新来的，特别他们是学生到这里来读书求学，那今天到我们这边来聚会，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能够参加聚会的，为自己鼓掌，好吗？我们再把掌声归给爱我们的神，感谢主。今天当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的环境，每个世代也都有每个世代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每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的解决的方案。在2000多年前，特别是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当他们亡国之后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当然经历了好几个帝国，如今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而罗马帝国他统治的时候，他差派总督，差派巡抚去来有军权来管理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罗马政府他们拥有军权，以至于臣民还有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服从，同时必须要向罗马政府来缴税。另外他们也分封一些王，用他们周围的列族或者是他们旁边的异族来治理他们，所以有军权的管理，另外有政权的治理。以色列人他们拥有些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所拥有的是一个宗教权，所以他们有这个，还拥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宗教权，对他们来讲是不信中的大信。他们有这样一个层层的一个规范，还有层层的节制。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所拥有的是什么呢？他们心里面当然拥有着一个盼望，谁也不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生活，在这样的被人家管理，必须要向罗马政府付税，不是有自己的政权跟军权，对他们来讲他们心中是绝望的，但在绝望当中他们也充满一丝盼望，也就是神应许给他们弥赛亚，神应许救世主临到他们，他们等呀等，等呀等，等了大概有600年。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中开始，神做了改变，神差派了独生子，差派了救世主要来到这个世间。我女儿，特别大女儿很喜欢旅行哈，这一次给她算是一个毕业旅行，她到东欧去，当然她去参加她同学的婚礼，去那里的时候她特别也去看当地的犹太集中营，因为她去波兰，波兰的话是一个最大的犹太族群，特别在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犹太族群住在波兰，而波兰当时是对犹太人所开放的。我也曾经去以色列，到那个 Holocaust， 就是那个大屠杀的图书馆，屠杀博物馆去看。我女儿她特别就她说就是看那些集中营，看那些他们被杀害的情况。你想到当我她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她去看的这些事情，她去跟我们再度描述犹太人的可怜之处，在二次世界大战被屠杀了600万人。当我听他那样诉说的时候，我心里面的不禁觉得非常非常的悲痛，我的眼泪不禁的掉下来。 一个国家落入到这样一个地步，一个民族被别人屠杀到这样的地步。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我们中国人死了不少人，但是犹太以单一民族被屠杀的，却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心痛。当然，不是只是可怜或者是同情犹太人，更重要的是更加的看见，我们人落入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宗教制度，但是我们也却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好像只有制度，但是好像没有真实的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制度当作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当作是重要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渴望神，他们渴望救恩，但是呢，我们也却发现他们拒绝神，他们远离神，因此神容许他们受到迫害。这个迫害不是从神来的，这个迫害是从人来的。希特勒他以自己为尊，以雅利安民族为尊，他们讨厌，他们仇杀这些犹太人。我女儿特别提到，她说当纳粹要屠杀他们，要杀600万，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怎么杀呢？她说先把他们用卡车带走，她告诉他们说，或者用火车运走，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让你们重新开始。他们就是说带着这些家当，一切的家当跟着走，他们充满着盼望可以到一个新的地方。当他们去的时候，火车开啊开，后来到了那个地方，首先就把一些老弱妇孺挑出来，怀孕的也挑出来，哈，他说特别让他们在火车车厢里面待7天7夜才到那个地方。当这个7天7夜在这个车厢里面的时候，他们只能在那边吃喝拉撒睡。你想7天7夜在同一个车厢里面是塞得满满的，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有恨生不如死的感觉。虽然他们有一丝的盼望，可是他们真的是觉得说，哇，我能够不熬下去我就不要熬下去啊！有些人中途就死掉了，熬到的到了就先把这些人挑出来，挑出来的时候呢，就说你们已经非常辛苦了，很辛苦哈，那现在好好的来洗个澡，带他们去洗澡。当然他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应该要洗澡。纳粹用这种方式去软化，并且去让他们模糊掉他们要被杀的这样的一个防卫心。当他们送进去的时候，以为是洗澡，的确水下了来，然后呢，但是毒气也下了来，就死掉了，这群人就死掉了。然后呢，就请这些比较还存活的这些人，没有送进来的，去把他们搬出去埋葬，接下来一步一步的再把其他人给屠杀掉。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可以可恶到这种地步，我们的人性可以被扭曲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把人的生命当作鱼肉，把别人的生命，当然不是自己的，不会把它看作视为宝贵。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重新的回到2000多年前，当2000多年前犹太人他们在等待，等待弥赛亚的出现，他们要挣脱这样的网罗。现代我们也发现，我们每个人如果你把他设身处地的去想，把自己投入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事情，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好像也是落在2000年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宗教的情况，还有他们
被别人欺压的情况当中，如果我们去好好的去想想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归属于神，我们的心是放在这世界之中，我们的心是被这个恶者撒旦他所奴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都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差派了他的一个仆人，神建立了一个仆人，他也呼喊了呼召了一个仆人，就是施洗约翰。这里讲到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他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这里讲到这个撒加利亚的约翰当然就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这个撒加利亚的约翰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个祭司，他的出身其实可以说是算是名门闺秀，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因为他父母能够生育而生下的，他的父母年纪老迈来向神祷告，因为没有孩子，对他来讲，特别这个他的母亲伊丽莎伯觉得说没有孩子是一个羞辱的事情，所以在神面前求，向神求啊，求到他已经是老迈的这样的情况下，神给他的孩子就是约翰。当然神给他孩子免掉了他不能够生育的羞耻，却要使用这个孩子。我们看到他不是出身王公贵族，他不是来自于特大的城，他不是毕业于名校，但是我们却看到这里说到说他怎么样，在旷野里面能够学到些什么，在旷野里面能够经历到什么。我们现在常常会觉得如果我能够到一个大城市里面，如果我能够到一个大公司里，如果我能够到一个非常 有名的这样的一个银行里面，我可能可以学到很多，我不管怎么样子我镀了金，不管怎么样子我能够让别人认出说我有这个招牌，当我有这个招牌的时候我出去到哪里都吃香，的确会让你吃香。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神呼召一个仆人的时候，他没有把他放在王宫里面，他没有放在这个官宦之家里面，他也没有把他放在一个非常有名的学府里面，他没有这些名牌，他有的名牌是什么？神自己，神就是我们的名牌，神就是他的名牌，而把他放在旷野里面。旷野里面没有图书馆，但旷野里面也有图书馆，这图书馆就是大自然，这图书馆就是天地，这图书馆就是周围的这些动物，这图书馆甚至是当地的沙漠或者一些乱石，这是他的图书馆。而最重要的是他的老师是神，他所吃的，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所穿的是什么呢？骆驼毛的衣服，他没有穿什么名牌衣服，而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是非常不舒适的，当然很保暖，他不在乎这些，他吃的是野蜜。当我看到这里他吃野蜜的时候，我也想一件事情，哎呀，你要去得到野蜜哈，你得到这个蜂蜜有的时候不容易啊，你也知道要该怎么去拿这个蜂蜜，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都会被蜂蜜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蜂蜜蛰到的一些痛苦。我自己有一次我们开车到那个Orlando 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途中经过南卡罗莱纳州，在一个公园里面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不小心一只蜂蜜，我也不晓得 招雷惹谁了，我没有惹到他，被他叮了一口，叮在手指上，痛得要死，痛得要死。后来想到说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阿摩尼亚哈啊，赶快找地方哈，就是啊撒泡尿，然后用阿摩尼亚去把它啊抹上去。当然可能抹的不够啊，但是痛得要死，痛了大概好几个礼拜才消失。当然我后来没有去看医生啊，没有打止痛的药，可是也让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蜜蜂是不可惹的。但是也知道一件事情，虽然蜜蜂不可惹，但是蜜蜂所产出的蜜是非常香甜的，是人人所喜爱的。使徒约翰他吃的就是蝗虫野蜜，他穿的就是骆驼毛衣服，他的出身并不是特别好，他的生活也不是那么有滋味，他的教育更别说了，比谁都比不上。但是他的有一份职责，他的职责当然不是像很多人一样，当你经历了一些好的教育、好的环境之后，你可以将来步步高升，能够成为一个领导人，能够治理别人。然而他所拥有的是什么呢？他所拥有的并不是刚刚这个领导的职分，他所拥有的乃是传神的道，传神的道。他把神的道宣讲出来，这是他的职分。神的仆人，神给他这样的一个职分。因为人没有办法很容易得到神的道，在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他们能够从圣经当中神的话语里面认识神，但是这是不够的，不够的。特别当时他们所读的是旧约，当然旧约里面主要是记载的律法，而在 旧约里面有显示出神的救赎、神的计划，这是他们所不明白的。因此神把他的道给他，把他的话语给他，神差遣、呼召、差遣、使用这样的一个仆人。这样的一个仆人，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他不受世界的污染，不受世俗的污染，因此他生活在旷野里面。保罗他信主之后，他有三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我们也看见他的神学院却是在旷野里面。因此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有些教会，特别中国的教会，他们而后就开始把神学院建立在旷野里，把修道院建立在旷野里面。因为在旷野里面不受这个世俗的污染，也不受这些世界的影响，他们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寻求神，好好的来认识神，好好的来经历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到旷野里面，我们需要进入到自己的旷野，属灵的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是不受这个世界所影响的，单单在那样的情况当中呢，我们才容易去见到神。现在资讯特别发达，我们一出门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听到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很多不是从神来的。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神却在旷野当中去训练他。求主帮助，求主帮助。另外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件事，旷野里面有个呼喊，旷野里面有个呐喊，不仅去喊出这个神的仆人，同时呢喊出了神的启示。这里说到说他当他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了他，神的话临到了他。在旷野里面，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在里面，可能想办法就是好好在那边修炼，是不是？当我领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我开始去磨练，或许磨练忍耐，或许我们开始操练一些彼此相爱。如果不是只有你还有别人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彼此相爱？
在这样的两个人当中的时候，或许我今天我得到了一杯水，但这杯水只够两个人喝，这个时候愿不愿意把它拿出来给另外一个人喝，这个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一些操练。在旷野里面，神的话临到他们，神的仆人不是说我只是去强调说我在旷野里面我得到有多少的收获，我悟出了多少道，我能够把我自己的经历向别人分享，告诉别人说你看我能够在旷野里面生活那么久，能够活着下来，而且我有很多的创建。弟兄姐妹，在这里就并没有讲到这些，在这里提到的是什么？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临到他。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仆人，不是去彰显自己有多行，自己有多能受苦，自己有多少一些属灵丰盛的经历，这些东西都很好，如果我们把它摆在主的面前，能够为主得人，让人得帮助得造就，这都很好。但是更重要一件事情，他这里提到是神的话临到他，他因此看这件事情是神的话临到的时候，他把它接受下来。当接受之后是要怎么样传出去的？传出去的神的启示，弟兄姐妹，神的启示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神把他的自己启示给我们，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也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说，神的话怎么样？如什么？如什么？两刃的利剑。神的道如同两刃的利剑，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说有两刃，对不对？这个剑是有两刃的，你只有一刃的话，我们说是刀，对不对？有两刃的话，表示是剑，也就是说，左刺也可以，右刺也可以，这边砍下去也可以，反过来砍也是可以的，两刃的利剑。这里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利剑是一个摧毁的利剑，当这个剑砍下去刺下去，把一些东西给摧毁掉。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性格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要被砍掉的、除掉的，是需要被除的。如果与神的道不合，与神的性情不合，这些东西是要摧毁掉的。所以一个刃是摧毁，另外一个刃呢是什么？是建造。我们可以把这个剑拿来削东西，或许大材小用，削苹果，哎，削完之后你可以吃啊，或者是砍一些木头，把它砍成柴，削成柴，能够拿来建造东西。神的话语有摧毁的功能，摧毁掉我们里面一些不合神的东西，我们需要被陶造，我们需要被摆脱掉，我们需要被砍掉。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若不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有的时候是用神的话语来修理，这一刃刺下去砍下去是做摧毁做破坏的工作，但是神不是只是要破坏，两刃的利剑，另外一剑就是要做建造。当你成为一块玉的时候，你必须要被琢磨，琢磨砍掉那些不好的东西，再把它修修修，先是砍掉成为一个初熟的一个样子，刚刚好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样子，但是呢需要再去琢磨去雕。另外一刃下去就是在做建造的工作。神的话语它有引导的功用，把人引导到正路当中，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来。神的话语有滋润的功效， 让人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心里面得到滋润，得到舒坦。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得到滋润。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是何等有滋润的工作。我们把我们的担子卸在主耶稣基督的肩头上，让我们得到安息。神的话语有安慰的工作，神的话语有这样的功效。当我们在一个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听到说，主是我的力量，我的山寨，我的避难所，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怕什么呢？虽然会经历到一些困难挫折，但是我们怕什么呢？主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到主的面前来，在他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安慰。主的道可以医治人。有很多人他们受伤了，心灵受伤了，当有主的话临到的时候，他突然豁然开朗，他突然得到医治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叫我们心里面得到医治。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在乎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或许是你没有做好一个好的抉择，或许是我犯了一点过错，以至于压着自己，让自己落入在沮丧当中。忘记背后，主要为我们担当。当我们领受主的道的时候，这个两刃，建造的刃把我们给建造起来，我们不再被过去所捆绑，我们过去的污秽可以在主面前得到洁净。神把我们的污秽都洁净了，不让我们去在意，或者是一直在想着过去的重担，或者是过去的过错。神的话临到约翰，使徒约翰，神把话给他，他是神的仆人，神把他的启示给他。这里说到神的话临到了他。同样的，神有的时候愿意把他的话给我们，就是我们要不要来接受。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谦卑，我们来安静，我们需要来领受他的话。如果你落入在这样一个需要得医治、需要被鼓励的情况下的时候，来到主面前领受他的话，他的话临到会带来一个无比的功效。第三个，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喊出什么呢？喊出了神的作为，神的工作来。他这里提到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在旷野里面很少看到有平坦的地方的，不是很多的石头在那里，要不然就是很多的沙在那里。在旷野里面有它，因为特别干燥，干燥的到一个地方没有水，所以全部都露出来。当一露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粗糙的，而且是非常干旱的。当然这里不是告诉约翰，叫约翰去告诉当时的政府，告诉希律王说，你们来，你们来整治一下旷野啊！你们来，你们来，这里可以开发成为屯垦区啊，好像这个拉斯维加斯一样，建造成为一个城，一个赌城，而不是来这边在做建造。不，他在这里不是讲到这样一个实际的建造，物质的建造，他这里是形容人的心，人的心，人的心就好像这旷野一样， 有山洼，
有山岗，
有弯曲的路，有高低不平的路，
这些东西，人
里面有虚空存在，这个虚空是必须要被填满的，而这个虚空能够被填满，我们想要用很多的方式来填满，我们希望能够填满它，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当你越填的时候，用名用利来填，用你自己的才干来填，你越填你发现越没办法真正的满足，当填稍微填满一下，你又发现有更大的洞，你还要去再寻求再追求，希望能够填满，而这个空虚的填满只有神能够填满，神要来填满这个空虚，神要来打平来削平这个大小的山岗，这山岗也呈现出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些山岗存在，都有一些骄傲自大存在，这些就好像我们的山岗一样立在那里，让别人看到我，看到自己好像一个大山，自己也引以为傲，我是某某大山，我是某个名有名的山岗，这些东西都要被神来小削平，都要把它削平。很多人不是那么容易相处的，我自己个人也觉得我自己不是那么容易跟别人相处的，是比较是一个个人主义比较强的，我相信有不少人也应该是如此。而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中的时候呢，很多东西是必须要被对付的，有些东西是我的山洼，有些东西是我的山岗，当你铺陈在别人面前的时候，这些东西看到的是让人家觉得眼睛没有办法接受，相处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东西都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感谢神，这里说到说神要把它填满，神要把它削平，不是靠着自己来填满，是靠着神来填满，不是靠着自己来削平，而是靠着神来削平。另外他讲说人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我们想法是常常弯弯曲曲的，本来是应该这样做，我正正当当这样做就好了，但是我正正当当这样做发现不见得能够达到目的，所以拐个弯，用点技巧，用点计谋，甚至说点谎言，用点手段来得到。这些东西常常的或有或无，或大或小，都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主来了，主宣告了，说到这些东西都要改为正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直的心，我们就没办法去彰显神的荣美，我们没有一个正直的心，我们没办法去与神相交。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神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弯弯曲曲的变为正直。另外他讲到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记得小时候常常喜欢到海边去游泳，我从来没有正规学过游泳哈，不像你们大家不少人都有学过正规的游泳，我很多的运动也都没有请教练，也请不起哈，那都是自己摸的，就喜欢做。那小时候就很喜欢去游泳，游泳到海边去游泳，到海边去游泳。那因为当时海边呢是个海水浴场，可是呢过没多久要拆掉了，没地方游了，因为他要建深水码头， 然后呢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了一个地方，那个桥下哈，这叫桥下，也就是基隆有个和平岛哈，和平岛跟那个基隆之间是靠这个小桥所贯通的，叫八尺门，我们就到那里哈，到那边啊，从那个桥下哈，桥下的时候啊，那边是有一个这个游艇工厂，然后从那边跳水下去游泳，啊，非常非常快乐。当然就比较远一点。后来呢，那边也是太多油污存在了哈，因为有渔船的进出，我们就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礁石的地方，很多的礁石。那我们就到那边去哈，啊，在那边跳水。啊，常常从那个礁石上啊，咻跳下去哈，每次的跳姿都是很难看的哈，但是很舒服，就是觉得哎呀，尽量的这个享受那个快乐的时光，不管怎么跳，但是只要能够游水，只要能够跳水。后来过没多久呢，又听到一个消息，政府要怎么样，要填海。哎呀，用垃圾来填海。哎呀，我们地方又被压缩，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游泳啊！因为每次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很热哈，都想要找地方来游泳。在那个时刻，过没多久，哎呀，填呀填填填填起来了！哇，过一段时间发现填起来了，变成非常非常平坦。当然不只是垃圾，它也用了很多石头跟那个泥土也运过来把它压好了。哇，一片变成非常平坦的，也多出了一片地，啊，在没多久看到房子被建起来了，仓库被建起来了，啊，在没多久发现啊，码头被建起来了，哇，那就发现到说，哇，原来我们小小的奢侈哈，游泳这个小小的奢侈哈，虽然被剥削了、剥夺掉了哈，可是呢，却看到说一个美好的远景在那边呢，那边成为一个蛮好的一个码头。可以提供不少人就业工作的机会。神常常是如此，神常常去做一些削平的工作，神要提供给我们一个平坦的道路。这个平坦的道路不是只是让我们在上面走得快、走得爽啊而已，更重要的是平坦的道路是让我们能够好像一句话，有个电视集叫做 Highway to Heaven， Highway to Heaven 是能够平坦的到主那里去。神借着他的仆人把他话语赏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神，神是怎样的神，并且让我们知道说神的有救恩、救赎要临到，神要在我们里面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建造、做一些洁净、做更新的工作。除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特别神宣告，借着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来宣告，同时路加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在描述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以赛亚书。原来神已经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以赛亚书所那里所描写的这个人物，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也就是以施洗约翰为代表。当然我们耳后来看，不单单是施洗约翰是要修直主的道，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神得着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常常必须要做这样的工作，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看到神，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闻到基督的香气，让人从我们身上能够体会到他的爱。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他预备了道路，修直了他福音临到我们身上的路。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这里他让我们看到所喊出的是什么呢？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也就是宣告一件事情，神的救恩
要来了。特别在约翰的时代，神的救恩要来了。
在这里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人而死，来到世界上赎我们的罪，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这边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要来领受主的救恩的时候，
首先看到的是什么？首先需要做的是什么？
悔改。基督的福音它的开端就是悔改，就是悔改，从悔改而开始。
人失丧了，人堕落了，人
背离了，而这个事情
靠什么来解决呢？犹太人
他们紧紧地抓住律法，
是的，律法是神给我们的，可以解决我们遵行神的道而带给我们神的喜悦，但是人没有办法全守律法，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救恩，
神给我们一个救恩。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他这里所传主的道要世人悔改，要世人悔改，
宣讲悔改的洗礼。
当我们除非悔改，我们才能够被神悦纳。
弟兄姐妹，悔改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悔改，也就是转向神，弃绝过去，转向神来接受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悔改。但不是只有这一次，这是最重要的。另外的悔改就是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得罪神的地方，我们需要天天的悔改，天天的面对，并且去对付，悔改归向神。包括我们的意念上得罪神，也包括我们可能在方向上得罪神，我们宁可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宁可神来听我们，而不是走神的道路，或者是我们愿意来听神。悔改有的时候发生在我们的配偶的关系当中，我们或许彼此得罪，我们需要悔改。有的时候也发生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当中，或许我们得罪我们的父母，有时候甚至或许我们得罪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需要悔改。有的时候也发生在朋友之间，当有彼此得罪的时候，我们需要悔改。使徒约翰来到世界上，他没有讲高言大志，他一出来宣讲的就是悔改的洗礼。我们重新的回到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福音的开端，这不是只是开端而已，它虽然是开端，但也却是最基本的，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去面对的。唯有悔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见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临到，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够见到？当然耶稣基督来了，在当世代人他们已经见到了，但是更深层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当基督救恩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心，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见到他的救恩的，除非我们愿意向他敞开，愿意来接受他。弟兄姐妹，悔改是一个动作，是一个行动。当我们愿意向主说，向神说，是的，我愿意的时候，悔改的心就在我们里面滋生。当我们愿意说，愿意来在主面前说，我愿意悔改， 神的灵就开始要充满我们，我们空虚的心也可以被主来填满。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恩。再次的提醒一下，一个是客观的见到神的恩，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到地上来为人牺牲，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做成了这工作，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当我们听闻这个道，我们就见到了他的恩。另外是一个主观的，也就是当我们愿意常常在主面前悔改，求主来洁净，求主赦免，求主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回转归向他，心意愿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是主观的见到主的救恩。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奇异恩典》，这首歌是 John Newton 他所写的，他本来是一个贩卖黑奴的船长，他用贩卖黑奴赚取利益。当有一天他相信神，他接受神成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他知道贩卖黑奴是不对的。当时贩卖黑奴已经成为一个商业，不仅如此，也成为一个社会的一种被容许的一个行为，也就是黑人是次等的，是奴隶的，可以被奴役的，白人是可以是当主人的。不仅如此，贩卖黑奴也成为一个国家立法当中可以被保障的。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神的灵来击打他，让他清楚地知道神所造的人不管他的肤色如何，都是神所造的，都看为尊贵的，不能把别人当作奴隶，不能把别人看为次一等的，必须要同等对待。神怎么样对待白人，同样的神也怎样对待黄种人、黑种人。神怎样爱白人，同样神也爱黄种人跟黑种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当他被神的灵所击打的时候呢，他伏在神面前，后来他就不再去做贩卖黑奴的事情了。他知道他做这样的事情，他在主的面前是个罪人，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他写下了这样的一个歌词，后来按着当时的新英格兰调把它演唱出来，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圣诗，不管在流行乐界，我们的基督教界都非常流行，朗朗上口的。不是只是这首歌好而已，重要的是他的生命被扭转被改变，后来也参与了废除贩卖黑奴的条例，在英国经过了好几年的奋斗，终于把贩卖黑奴这样的一个条例列为禁止的行动跟法条。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这首诗歌，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也来好好的省思，我像不像他所说的这样的人？或许我们没有像他这样的贩卖黑奴，但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是不可告人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好不好？请诗经前奏，我们一起来唱。
赦免。
主啊，或许我们不像约翰牛顿他有这样的一个丑恶的行动，使人厌恶的作为，但是如果我们有权，我们有钱，我们有机会，我们或许都像他那样，因为在我们里面有这个犯罪的因子，有这个悖逆的因子在我们里面。主，我们需要被你所洁净，主，我们需要被你来赦免，我们需要你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回到你面前，我们必须要悔改，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要在你面前悔改。哦，主，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不论我们是慕道友，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常常在你面前认罪悔改，重新的让你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让你带领我们走一这一条永生的道路，是一个圣洁的道路，成圣的道路，是为你所喜悦的义路。主啊，求你也常常开我们的口，若我们得罪你，我们就向你认罪，也恳求你常常开我们的口，愿意向被我们得罪的人跟他说对不起，求你原谅。主啊，唯有当我们这样认罪的时候，我们心才得释放，我们的灵才得畅快。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今天这段话语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再度借这段话语，我们再度在你面前来省思，我们再度在你面前师父来愿意信靠接受你那在我们里面愿意俯伏在你面前的感动。主啊，求你，求你赦免我们，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去起立，我们再把这两节来唱一遍好不好？我们用一个非常真诚的心来唱这两节。起暗点何等甘甜，我最
愿圣善的灵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在你们所行所做所思的路上都蒙主眷顾，让你们心常常归向主，也让你们心常常从他的话语、他的同在、他的安慰当中得到扶持、得到力量、得到医治。也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大家请坐。谢谢牧师传讲神的话语，也真是让我们有预备我们的心啊，真是填平我们心中的